Hello，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欢迎来到九课的情感电台第三期。本期的主题是劝学，算是给一个命题作文吧。当时我发的时候，我说在哪些时刻你们后悔没有好好学习？会有学历崇拜吗？对自己本来的期待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给到的提示反而不太好，像是给到了一个命题作文，但是我还是简单的根据大家的回复整理出来几个标签，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吧。首先第一个呢是偏科，第一条来自于 Clear Love， 他说考上大学感觉学校很小的时候就后悔自己以前没有认真听数学，但凡数学高考有一个及格分就能去个一本了，感觉大学生活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可能有一部分是疫情影响，不过想象中超大的校区是没了。学历崇拜倒是没有，我觉得做好自己就很好，希望未来能有个稳定工作给爸妈养老就挺好，能上岸躺平最好。像偏科啊无可厚非，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全科学习的，总会有不擅长的地方，只是在于能不能把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也做好，肯不肯下功夫，这个又是一个另一个命题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条来自 Tina LE，他说后悔自己英语没有好好学，真的要是当你好好学英语可能就去南师大了。高考失利后大学一下子就失去了动力，浑浑噩噩过了几年，到头来已经错失了保研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当年填志愿的时候没有坚持自己喜欢的专业，现在就要回过头来硬着头皮跨考，人生路不能再走一遍，希望自己长点记性，以后别再这样了。最后总结的这个心态啊，就这句话反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辞。但是呢，就包括其实下一条也提到了填志愿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人的想法是时时刻刻在变的，尤其是18、19岁、20来岁这个年纪，你一年之后的想法都会变得很多，更何况是一个从心智不全到逐渐认识世界的这个过程呢。所以也不存在说我真的非常不喜欢某个专业，因为一个专业一个行业它既然存在就会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就比如说我本人，我本科的专业其实填志愿的时候也很意外吧，最后录取到了一个完全没有想过的专业，但学着学着也还挺有意思的，甚至想过就读同一个专业的硕博，当然后续呢就有些其他的事情了。我们来看下一条。下一条来自于梅姑米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的啊，他说很后悔之前高中没有认真学习英语，我高考那年考的英语很简单，但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别人在英语这一科比我高40多分，我本来是有信心去一本的，结果就差那么几分，填志愿又报错了，进了个民办2本，看不见未来了。我现在十分崇拜那些一本及以上学历的人，我本来都期待可以上一个省内的一本。一样的问题啊，就是我个人愿意画一个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学毕业以前。在大学毕业以前你就是属于一个主要任务是学习的状态，所以只要你肯沉下心来，不管说我在后悔什么，或者说我觉得我做不来什么，只要你肯开始学习，你学习的状态是比较好维持的。你要是工作之后，可能有的人想说一边工作一边考研或者去考其他的事，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态会完全不同。而且当你真正开始工作，一定程度上经济独立之后，那种学习的劲头那种心气儿就会消失。就我本人来说，因为我自己也是考过2年研的，在学校里考的时候，哪怕是学校里的3天打鱼2天晒网，也会比工作之后单独去抽一个时间出来去学效率要高很多。我并没有说比如说卡死大学毕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过了这个节点之后我就完全不行了，我就可以不努力了，但是存在一个效率问题，你在学校的时候你的效率一定是要比你出学校之后要高的。然后我发现呢，就是这里有提到说偏科数学偏科英语，好像大部分的男生是会偏科英语，我并不是要加深刻板印象，但是确实就是感觉男生就会偏文科一点的东西，比如说英语啊语文啊，可能英语要更典型一点，像女生的话就会比较偏科像物理啊数学这一类的。我本人是偏科物理的，当时我的解决方案是把另外2门狠狠往上学所以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其实另外2门没有扣太多分数，主要分数都扣在物理这边了。当时在学校真的是物理老师追着我要给我补课，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老师。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你要不然 补补物理呢，我就会拍案而起，我说爸爸你知道我在物理上下了多少功夫吗？就那个时候倔啊。那后来回头想，我但凡肯听听话，就是去听一听物理的补课呢，而不是说就是梗在这个牛角尖里，我就要把其他两门拉上来，我物理就是不行了。哎，但是一样的嘛，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好在其实我高考还好啦。然后这个呢是关于偏科，第二个标签呢我会归到不同阶段在学习上产生后悔是什么样的情绪，产生于什么时候。第一条来自于 CKL， 他说现在高三了，挺后悔自己初中高一高二没学的，初中成绩很好，当时感觉不学也可以，然后混了三年，最后中考的时候碰上深圳疫情，试卷简单改的严，因为没有系统学过过程，结果答案对了不给分，没上了重点，混了个公立高中，上了高中因为家里啊中考啊各种原因也没学，现在压力挺大的，各科都在补篓子。因为这条留言是去年十月份的，他如果那个时候高三的话，今年其实已经高考完了，我回复了他，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及时看，我希望他已经补上来了吧。而且我觉得公立高中挺好的呀，最起码公立高中的师资是有保证的，只要自己肯补，态度摆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的评价就是大学也不一定非要考得很好，因为毕竟好学校的录取率是摆在那儿的，但是呢咱们就是主打一个需要问心无愧，好吗朋友们。第二条来自于读武林中四旧科，他说初三最后一段时间因为一些事情影响了心态，然后本来可以上一流学校的我直接调到了二流学校，我的交际圈在一流，到二流之后共同话题少了很多，虽然我高中的成绩和一流的差不了多少甚至高点，但是当我和他们聚会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话题我听不懂的时候，我就很后悔当时心态为什么不好一点才导致现在这个样子。其实呢这个发生在高中我觉得真的还好，因为高中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高考，而且大家学的东西也就是差不多的，所谓的一些话题听不懂啊什么的，其实距离不会太远。我个人觉得这种现象，首先你要知道一点，就是这个事情非常的正常，而且高中的时候我刚才也说过了不会特别明显，什么时候会非常明显，当你上大学的时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那真的是你想找共同话题都很难。基于此一个联想，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太反感亲戚啊朋友啊总是问你一些很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工作怎么样啊，工作怎么样啊，准备去哪儿发展啊，对象怎么样啦，准备结婚吗，准备定在哪儿啊，就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呢？他不是真的关心你怎么样，而是说这么久没见了关系好像也还可以，总得问点什么吧，就只能问这些东西了。大家一定要摆正态度，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催你干什么，他也不是真的想要跟你确定什么，他只是因为没有共同话题，去找一些不会出错的话题，即使你会很反感，但最起码就什么 The show must go on， 他是可以继续这段聊天的。第二个点是在于为什么后悔当时心态不好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是什么呢，只要但凡是考试，他一个是测试你的实力，一个是测试你的心态，其实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关于运气的事情。比如说你运气很好，复习到了就都考出来了，考的全会蒙的全对，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考得很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就这个知识点不熟，刚好它是个亚洲题，你压了非常非常多的分数，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光是心态问题了。或许你可以说，哎，其实说白了就是没有复习好啊，以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姿态去说，就没有什么实力问题什么的，说白了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准备好，你但凡想要做到最好的话，你这些事情就应该提前准备好啊。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把所有东西都复习好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是因为运气没有办法的话，就不要太自怨自艾了，你在哪儿总会适应的，总会有各种活法的。而且你现在高中生，哎，你知道你高中的朋友甚至但是上了大学工作的时候就不怎么联系了吗？你的生活圈子是一定会一直变化的，也不要说太强求，你不可能和可能一圈或者某几个最好的朋友一直成为很好很好的朋友的，人是会变的，事情是会变的，什么时移世易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你现在在高中阶段，你好好学习，你想回到你一流的圈子，你在大学的时候有全国各地的最优秀的人去跟你沟通，你就不要太纠结这个了。第三条呢是来自雷塞的拉环，总感觉这个名字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他说被现在所在的大学恶心到的时候， 就是命题给到的后悔嘛。他说疯狂后悔高中的散漫，要是少一次熬夜跟小伙伴玩狼人杀，或者少一个学期带手机去玩，会不会考上好一点的学校，会不会多个十来分让我上个211什么的。学历崇拜高中有一点，现在只要能赚到钱就行。其实这个心态的转变就非常典型的大学生的心态转变。你进入大学之后，你其实你会发现大家都差不多，你真的非要说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呢，其实也还好。就算你上了好一点的学校，你可能一样会抱怨。所以说呢，不要说太在意已经无法改变的结果。当然你会听到有一些例子，比如说退学重新读，读到了很好的学校，什么人生逆袭什么的，但毕竟是少数。大家只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普通人就好了。你没有那份毅力，你没有这个瓷器活儿，你就别揽这活儿。没有金刚钻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儿。然后呢，现在是说能赚到钱就行。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得益于就是现在信息差减小了。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用手机的机会的，你的信息来源全都是老师和你周围的同学，所以你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到真的就有多大的差距。但是现在呢，因为信息差的减少，你有可能去接触到更多的人，你会发现其实好像大家都说你考上好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就能成为人生赢家，这条铁律也并不是一定正确的。再加上就是经济形势啊，包括社会变化啦，也会发现学历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决定因素，只要能赚到钱就行了，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并不是说唯学历论，而是说一定要把学习的态度和一种努力的心态摆好。因为哪怕你学校不好，出身不好，可能是像以前什么九品中正制一样看你的出身，但是呢，如果说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能力，然后在人际交往上，比如为人处事上多学习一点的话，肯定也是会有好处的。然后的话也会对你之后赚大钱啊，再大一些向前看嘛，有很大的裨益啊。然后呢，下一条来自于我慈青山，他说高中硬打三年王者荣耀，最后上了个破本科，想着要是好好学，没准就是985了。这个后悔的这个情况就是最常见的了啊。而且有的时候所谓的什么硬打三年王者荣耀，是你自己给自己想的一个台阶，一条退路。你那个时候就想，我要是但凡全力以赴干这件事情，我肯定就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其实本质上这是一种人心理上的保护机制，如果我全力以赴了，我依然做不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很受伤。但如果我没有用全力，我只用了大概70%，我拿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结果，你就会觉得如果我全力以赴的话，我一定会拿到更好的结果的。但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其实你越往上，哪怕你提升30%，你的结果是不会有30%的提升的。越往上竞争一定是越激烈的，越考天赋和你能享受到的外界给的条件的，所以这个无可厚非了。大学的时候我想，我要但凡努力一点，我就考清北了呢啊，当然也就是想一想啊，毕竟清北那不是一般人能考得上的哈。下一条来自于十里顾请欢，他说本来是想学计算机专业的，结果阴差阳错选了电子信息，然后大学四年就开始浑浑噩噩的摆烂，没什么学历崇拜，但看到许多新闻在介绍00后的优秀事迹时，突然会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学习。其实这里啊，有一个点是什么呢？突然好后悔。为什么会突然好后悔呢？就是因为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实质性的摆烂状态，当然他的文字也是这么写的。因为但凡是真的切中灵魂，太痛了，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太不好了，我太后悔了，他的第一选择或者说最优选择一定是奋发向上，就什么发愤图强，而不是说突然某一个瞬间后悔。你后悔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没做好，结果我现在还是没做好，以这种方式来简单的提醒一下自己，然后继续摆烂。我不赞成这种行为，但是我也不反对，因为惰性是人不能克服的东西，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克服，我怎么让别人去做到呢？但是只要能后悔，或者说有这么一个心态，最起码你是会觉得现在是没有在做正事的，那我是应该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哪怕短暂的努力了几个小时，那也是进步，总比一直躺平要好吧。再其次呢，这里说到很多新闻在介绍00后的优秀事迹，你要知道能被你看到的人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人了。可能就是有些人会非常强烈的被 peer pressure 捧背压力去裹挟，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太当回事。 就像之后那一楼里面其他评论说过的，就是你想当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你当好了一个普通人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说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下一条来自于 Smash， 他说对未来很迷茫，没有方向，眼界也不够长远，很认同选择大于努力。原室友大一成绩比我差多了，但在他的专业能保研我却保不了，不过这句话我也没资格说，因为我真的没有努力过。现在的人生目标就是考个研重新做人，也不知道他22年有没有考研啊，也不知道这个重新做人这句话在他说完之后有没有真的付诸行动，但是呢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呢是有一点说头的。其实下一条也提到了类似的话，下一条来自于诗琪化玉，他说研一在读，目前在我看来选择真的是很重要，选择甚至要大于努力，现在每天过的都是战战兢兢的。我原本觉得自己可以在研究生期间过得快快乐乐，然后搞搞学习，可是从五月份我本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就给我安排工作，暑假的时候每天一次汇报，甚至喜欢拿我们跟别人比较。其实这个呢你可以说是选择比努力重要，或者说选择大于努力，但是这个选择的前提一定是基于努力的。比如说上一个人说他成绩比我差多了，但是他的专业能保研我却保不了，那前提是不是在比烂的情况下他也比更多更烂的人要努力一点呢？所以你可以说选择大于努力，但是呢你不可以否定努力的意义。再比如说刚刚那条说我的导师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选择是什么呢，是属于你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被分到了这个导师了，在你真正去在这个导师底下干活的时候，你也并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不可避免。那在这个时候那只能调整心态了，还能怎么样呢？而且你有的时候要想一想，他这么 push 你，比如说本科没毕业就安排工作，然后一次汇报，那有的时候啊往积极的方向想，压力可以让一个人迅速的成长，那你的这个工作能力汇报能力是比如说时间安排啦或者怎么样啦，一定会比一直摆烂的读研的朋友要强很多。那在你工作的时候你是可以把这些能力进行一个外化进行一个表现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本质上来说你也是获得了很大的进步的。所以说学习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也不是说什么努力啊什么选择啊什么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态度，你愿不愿意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你愿不愿意为一个你更好的目标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么一个信念而奋斗，这也是劝学这个主题的来由。我个人呢虽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但也绝对是一个躺不平的人，就一路走来虽然走得坎坎坷坷，但也不是说就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吧。所以说呢我还是会希望每一个就是能听到这儿的朋友，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一直在摆烂的话，听到此刻或者说听完这个音频之后，关上电脑关上手机打开书本开始学习，学什么东西都好啊。然后呢暂时的最后一条来自于 Hunter 福，他说什么时候后悔呢？在得知这个某心仪公司的最低学历标准是硕士的时候。其实这个呢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叫做学历内卷。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你就是想进这个公司，但是他只要硕士，那如果你想进这个公司的话你就只能去自己读个硕士。但是硕士它对应的是什么呢？时间成本，你考研需要时间，考研之后还要再等一年，读研还要读三年，这四五年你付出的时间和你错过的机会成本全部都是成本，并且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这四年后他有没有可能这个公司他的最低学历标准变成博士了呢？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啊，但是万一呢？所以说还是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就是非常非常想进这个公司，那除了考硕士这个方法之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从其他的公司我曲线救国一下呢？或者说我觉得读个硕士我既能提升自己，我又可以可能最终得到这个公司 offer， 甚至我可能因为眼界的拓展去构造一个更好的平台和公司也未可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关于选择个人如何去考量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这么一件事情了。因为个人叨逼叨的部分比较多啊，所以暂时先停在这里啊。你们看上去是不是没有读几条？那么其实我是有摘出来十几条快二十条左右的内容慢慢更吧，可能这个主题会更个三到四期的样子， 但是不会一次性放出来，我也不会一次性录完。今天就先到这里，那么祝大家好好学习，一定不要把大学毕业当做一个真正的停止学习的时间节点。真正牛逼的人就是，我明知学习是痛苦的，但是我知道学习是向上的，那我就会一直努力的这种人。所以说祝大家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下次再见。